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11号22点，巴黎时间4月12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称没有确定对叙利亚动武的任何时间表。特朗普指叙利亚及俄罗斯因为化武攻击承担责任。防范空中打击叙利亚各大航空公司调整飞行路线。英国表示准备参加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阿尔及利亚为军机空难遇难者举行3天哀悼。今日头条关闭搞笑软件内涵段子，负责人公开检讨。德国汽车生产商对习近平讲话谨慎乐观。扎克伯格指加强网络监管在所难。难免。中国外长王毅4月中访问日本，难民署称前往欧洲难民和移民人数减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3表示还没有确定对叙利亚动武的任何时间表。法新社消息，美国白宫并称特朗普指叙利亚以及俄罗斯应该为化武攻击承担责任，而美国国务卿马蒂斯在周3表示准备向总统特朗普提交军事选项，对叙利亚化武攻击进行报复，而叙利亚则批评美国威胁对叙利亚动武是鲁莽的行为。据法新社报道，美国白宫在周3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没有确定对叙利亚动武的任何时间表。白宫并且表示，特朗普指叙利亚以及俄罗斯应该为化武攻击承担责任。特朗普说，俄罗斯让叙利亚逃避化武攻击的责任的企图失败了。特朗普还表示说，俄罗斯做错了事，但是美国希望俄罗斯能够改正过来。另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周3也强调，仍然在评估叙利亚化武攻击的有关信息，并且确定阿萨德政权是否应该承担责任。马蒂斯并且表示，我们准备提出军事选项向叙利亚动武。另据路透社报道说，叙利亚的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因为美国有可能发动攻击，亲叙利亚政权的部队正在清空主要机场和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2发话说，导弹将马上飞向叙利亚。法新社报道，俄罗斯驻黎巴嫩大使扎西普辛此前表示，如果美国发动攻击，他们的导弹将被击落。而叙利亚的外交部在周3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威胁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是鲁莽的行为，会使局势升级。声明并且指没有证据证实叙利亚有使用过化武，而美国急于找到借口打击叙利亚，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叙利亚还表示欢迎任何公开透明非政治化而且不受某些国家操纵的调查，来证明叙利亚政府与使用化学武器无关。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在周3表示，叙利亚7号发生了疑似化武攻击行动，已经造成500人受伤。世卫组织对这起攻击表示愤慨，并且要求立即进入灾区来治疗伤者。鉴于叙利亚可能遭到空中打击，欧洲的航空安全组织对飞越东地中海的航班发出谨慎飞行的警告。据法新社消息，一些国际航空公司周3纷纷调整了飞行的路线，而英国在周3表示准备参加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玻利维亚则请求召开紧急会议，对叙利亚危机升级进行讨论。而法国的民航总局一位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法国将会遵循欧洲航空安全组织发出的紧急通知，要求法国航运部门飞机在未来72小时之内不要飞越东地中海领空的范围。法国航空公司的一位发言人也表示说，他们已经将部分的航线改道，包括飞往贝鲁特和特拉维夫的航班。廉价航空公司 EasyJet 也表示，他们会调整从特拉维夫出发的航班的路线。路透社报道，欧洲航空安全组织发布通知说，未来72小时叙利亚可能受到空对地导弹或者巡航导弹的袭击，届时飞机的无线电导航设备可能间歇性的中断。欧航组织就警告，飞经地中海空运的航班必须谨慎行事。另外，黎巴嫩的航空公司也表示，自周3晚开始改变飞往贝鲁特航班的航线。俄罗斯表示将击落美国发射的导弹，详细情况请听方华的介绍。
法新社援引俄罗斯驻黎巴嫩大使亚历山大·扎斯皮金的话说，在美国侵略叙利亚的情况下，俄罗斯军方保留击落其导弹和摧毁发射台的权利。 扎斯皮金强调说，俄罗斯部队将通过拦截导弹和摧毁发射台来应对美国对叙利亚发起的任何侵略。叙利亚东古塔地区星期六发生一起疑似使用化学武器袭击的事件，造成至少40人死亡，让叙利亚局势变得更加紧张。美国及其盟国认为叙利亚政府军应该为此负责任，但叙利亚和俄罗斯都否认阿萨德政权发动了化武袭击。针对俄罗斯扬言要击落美国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警告说，对叙利亚的导弹将至，俄罗斯应做好准备。特朗普周三早上发表推文说，俄罗斯誓言要击落任何和所有对叙利亚发射的导弹，那就准备好吧。俄罗斯因为又棒又新又有智能的导弹将飞至，你们俄罗斯不应该是用毒气杀人畜生的合作伙伴，他杀死了他的人民还乐在其中。克里姆林宫则呼吁各国克制，避免采取可能是叙利亚局势恶化的行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目前情势紧张，他强调俄国呼吁针对疑似使用化武一事进行公正客观的调查再做出评断。
阿尔及利亚为一架军机周三在起飞以后不久坠毁，造成257人遇难。法新社消息，阿尔及利亚总统府在周三宣布全国将举行三天的哀悼。据法新社报道，这是阿尔及利亚航空史上最为严重的一起空难事件，在近20年来世界空难事件当中也是排名第四。而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发表声明说，遇难人员包括了10名机组人员和247名乘客，其中多为军人。据民防机构发言人表示，这起军机从首都阿尔及尔西南方大约30公里的布法里克起飞，前往阿尔及利亚西南部的贝夏尔一座空军基地，但是起飞以后不久坠毁，原因尚不清楚。当局已经成立了调查小组来调查坠机的原因。北京当局一声令下，今日头条宣布永久关闭一个很受青年人喜爱的搞笑软件内涵段子。负责人张一鸣在周三公开检讨说，四个意识淡薄，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缺失，保证将把审核队伍扩增到10000人。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这件事不但引爆了中国网络，也引起海外舆论的注意。法新社称，这是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最新一轮的净化网络的镇压行动。内涵段子据称有2亿多注册用户，日活跃用户超过了2000万，当局一声令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网友说，在天朝亿万富翁都没用，一个红头文件就把你灭了。根据新京报，内涵段子上线比今日头条还早，上线于2012年5月，是一款包含各类短视频、有趣评论、笑话段子、图片等多主题、多题材的社交软件。旗下用户还形成了搞笑的娱乐社区，内涵段子上的用户自称为段友。有人分析，当局封锁了网络政治言论，现在对娱乐圈网络下手，这意味着仅仅不反对中共还不够，还要服从中共的意志，即使是搞笑也要符合习近平所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整合平台评论说，内涵段子永久关停，快手抖音持续整顿，视听节目掀起监管风暴，正所谓猛药去重咳，网络顽疾恰需一击重拳。人不能免俗，但不应该被低俗。流量的价值可观，但流动的价值观不可滥。再高明的算法也算不出道德的尺度，鸡逐扬青正当其时。有人就此反问，这话说的多义正词严，挺吓人的，无非是不让网民分心，天天想着核心吗？有网民评论，内涵段子被灭了，90后的爱国者失落了，哎，光爱国不爱党不行啊。荣健写道，封完公知大位之后，现在开始大肆杀戮娱乐新媒体了，这类产品已经做到上亿受众了，多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他们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娱乐，现在是政治来关心他们了。有的网民担心，这样下去相声漫画都得查分。社交网络流传很广的是一幅悼念帖，该帖写道，久经考验无比忠诚的短视频主义战士，伟大的搞笑家、段子家内涵同志于2018年4月10日与世长辞，享年60岁，草木含泪，网友同悲。 内涵同志安详地躺在苍松翠柏间，覆盖着一面鲜艳的黄旗，象征着他毕生的追求。 YouTube、 Instagram、 Dacom 等国际友人发来悼电，火山、抖音等亲朋鞠躬哀悼。
习近平日前在博鳌论坛上许诺开放市场，但是德国的汽车生产商对习主席不太信任。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博鳌论坛上许诺开放市场、削减进口限制等，但德国 NTV 电视台表示，德国汽车生产商对习主席不太信任。德国汽车生产商联合会谨慎地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北京将如何兑现诺言。联合会主席马特斯向新奥斯纳布里克报表示，对国际贸易政策来说，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要是中国能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并兑现开放市场的诺言，那就好了。但观察家们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首先是消除正在到来的美中贸易冲突的尝试，再者，中方的许诺并不新鲜。早在2013年，中方就许诺要提升外商对合资企业的股权，以便外商在企业监控上拥有多数，但到现在为止，外商仍然最多只能拥有合资企业 50% 的股权。今年一月，中方在达沃斯已许诺继续开放市场，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三月份，李克强总理也提到降低关税。习近平现在再次强调了这一路线，许诺目前 20% 的汽车进口关税今年将明显下降。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瑞典首都的检察院11号发布消息，一名华人因被指控为北京搜集在瑞典的流亡藏人信息，将被送上法庭。请听瑞迪的介绍。
这名藏人姓名的男子49岁，自2000年起就已受到联合国难民公约规定保护的西藏难民身份在瑞典生活，但这些年间他使用过多种身份。司法当局指控他混入瑞典藏人难民团体，搜集流亡藏人的职业、家庭情况以及政治活动等情报，然后将这些信息送交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并收取回报。他曾在挪威等地参加反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游行活动，并以藏人之声记者身份报道2014年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挪威的访问。受到瑞典检察院指控的行为发生在2015年7月至2017年2月间，他于2017年2月被瑞典情报部门抓获。控方指出，此人曾多次与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会面，转达收集到的信息。他与芬兰的一名中国官员也有接触。他被捕时正从波兰返回瑞典，携带的药品盒子中藏有6000美元现金。斯德哥尔摩检察院法官向法新社表示，这项罪行非常严重，因为它对很多处境微妙的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他指出，那些逃离专制政权抵达瑞典的人必须感觉到自己足够安全，才能行使他们得到宪法保护的集会权利。目前尚不知道此案开庭审理的具体日期。根据瑞典法律，此人有可能被判处4年徒刑，但他的律师否认相关指控。瑞典大约有130名流亡藏人。
中国外交部在周三宣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在4月中旬正式访问日本。法新社报道，中日关系显示出了回暖的迹象，中日双方领导人最后可能将相互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告诉媒体，王毅访问期间将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进行会面。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因海事主权以及日本战时行为，两国长期存有分歧，而日本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回稳，尤其是中国可能在朝鲜核武计划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日本担心被排除在外。 Facebook 行政总裁扎克伯格周三第二天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作证，就英国顾问公司剑桥盗用客户资料进行解释。法新社消息，扎克伯格再次为 Facebook 的经济模式进行辩护，不过他也表示加强网络监管在所难免，他本 人也并不反对。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前往欧洲难民和移民人数减少，但迁徙者面临的风险则在增加。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发推通知俄罗斯，惩罚叙利亚化武攻击的战火即将点燃，俄罗斯请做好准备，导弹就要来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英国已做好军事打击叙利亚准备。至于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宣布，法国将在几日内与英美一道宣布反击计划。这意味着美英法联合军事打击叙利亚战线已经形成。现在需要知道的，打击叙利亚目标是什么，风险是什么，使用的手段又是什么，攻击目标是什么。西方国家声明，一旦发起讨伐叙利亚行动，他们瞄准的目标是叙利亚的能够掩藏化学武器或者制造化学武器的基础设施。已经有数座叙利亚军用机场已经被查明可能被用来储存化学武器，其中一个比较知名的就是临近霍姆斯东部的 T4 政府军空军基地。去年在叙利亚发生沙林毒气攻击之后，该机场曾遭59枚战斧雄翼导弹的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再次成为西方军队攻击的目标。另外，在过去，以色列军队曾经袭击了一座叙利亚塔尔图斯地区临近梅耶萨夫的一座科研中心分支机构。美国与以色列指责这一机构帮助开发了沙林毒气。法新社引用战争研究学院分析人士卡法尔拉表示，一颗可能被袭击的目标是位于杜麦尔军用机场，此地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西北仅仅40多公里，西方怀疑杜马化武攻击有可能是从这里发动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霍姆斯东部的 T4 空军基地在周一已被导弹击中部分设施，这一空袭据指是以色列军方发动，该空军基地驻有叙利亚政府军和伊朗军队，美军有可能对此再次发起空袭。但是专家认为，这一轰炸如果成真，并不能被视为是对叙利亚化武攻击的直接回应。军事打击对美国有何风险？美国希望通过发起军事行动来制裁被视为适用化武攻击的阿萨德政权，但是美国还在尽量寻求避免与俄罗斯军队直接发生冲突。如果与俄军冲突，将会导致冲突升级到可能失控的地步。专家认为，美国必须非常小心，不要攻击俄罗斯目标或者打死俄罗斯的军事顾问。但是这样一来，就将严重地限制了美国的军事选项，因为俄罗斯军事人员常常融入在叙利亚政府军之中。莫斯科在叙利亚海岸拥有2座空军基地，配备着尖端的地对空防空系统。这两座空军基地分别是靠近黎巴嫩边境的塔尔图斯，以及靠近拉塔基亚以北的卡麦门基地。卡麦门基地部署着极其先进的反导弹系统 S-400， 并且配备机动便于携带的空中反制系统，包括铠甲防空系统以及托尔 M1 防空系统。在塔尔图斯，俄国军队在数十年前就已在海边安置了 S-300 导弹空防系统。另外，根据美国电视台 NBC 引述匿名的美军指挥官报道，俄罗斯曾成功地干扰了美国一批无人驾驶机在叙利亚空中组成的通讯联络。这些无人机比捕食者以及收割者无人机要小，抵抗性能弱，后者能够携带导弹，但是俄罗斯编制的非常复杂的信号干扰网令美国军方担心。采取何种军事打击手段呢？盟军最可能采取的是空中打击，如同去年所经历的一样，携带导弹的军机直接轰炸叙利亚目标。美国很有可能选择同时发射多枚导弹，这将增加突破叙利亚政府军及其盟军部署的反导弹系统的可能性。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装备着许多战斧雄翼导弹，目前位于地中海东部，与法国多功能护卫舰阿基坦号处于同一地区。同样，法国的这艘护卫舰也装备着大批的雄翼导弹。 美国驱逐舰与法国护卫舰同时可能会得到另外一艘美国或英国潜舰的协助，将在一旦发起的对叙战争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当然，美国超高空飞行的逆踪战机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也有可能加入这场可能的战争，正如其于2017年1月在利比亚发起攻击伊斯兰国武装的军事行动那样。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高度关注叙利亚局势。世界报文章的大字标题是莫斯科警告不要对叙利亚进行空袭。文章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再度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以此对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惩罚。为此，特朗普还取消了出席在利马举行的美洲国家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进行了磋商，以便获得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支持。特蕾莎梅需要得到英国议会的批准才能参加打击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马克龙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就他的回应做出决定。马克龙表示，假如发动军事打击，首要目标是叙利亚的化武设施。他强调，我们的决定不会锁定这个政权的盟友或者是攻击任何人，而是攻击这个政权的化武能力。马克龙坚称不希望事态扩大。世界报指出，在联合国系统内，美国与俄罗斯发生对抗，美国希望对发生在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西方认为，没有俄罗斯或者是伊朗的默许和支持，叙利亚不可能使用化学武器。在安理会的表决中，如美国事先所预料的那样，俄罗斯对美国的议案投了反对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涅变贾谴责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并影射称干涉叙利亚就像打利比亚和伊拉克那样会陷入泥潭。他称，华盛顿提出决议案是为了袭击叙利亚铺路，那么应该停止你们正在进行的针对叙利亚的计划。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则言辞批评说，历史将记录今天的一切，俄罗斯选择保护怪物而非叙利亚平民。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德拉特谴责滥用化学武器，他重申法国将竭尽全力阻止使用化学武器而不受惩罚。从发生在英国的化学品谋杀双重间谍事件到叙利亚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安理会在一周之内已经四次开会讨论化学武器问题。世界报写道，美国重点应对化学武器问题，这与华盛顿2017年12月提出的战略大纲是一致的。该文件指出，叙利亚当局使用化学武器来对付他的人民，这严重违反了有关的国际规则。俄罗斯也受到谴责，两周前因为谋杀前特工事件，有60名俄罗斯外交官被驱逐。特朗普前不久曾经表示要从叙利亚撤出美国军队，但美国国防部与美国国务院则认为美国必须长期介入叙利亚争端。一名西方外交官指出，此次西方如果采取共同行动对叙利亚进行干预，这意味着是要恢复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化学武器问题上建立起的红线。该红线在2013年时已经被逾越。另一名外交官认为，该行动也许是要让美国人相信对叙利亚强硬是因为伊朗的主要危险就是在叙利亚。有关中国方面，星期三的法国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指出中国通过新的高科技来建立黑名单，涉及的人既有异议人士，也有不付款的人。文章引述中国的一名人权律师梁小军的例子。梁小军经常在坐飞机之前被扣留。今年三月初，他在动身飞往内蒙古之前，警方的机器在扫描他的身份证时，机器上显示因分裂主义而被判刑。梁小军表示，我从来没有因为从事分裂主义活动而被指控或者是判刑。他推测，可能是因为一月份曾经为一名藏族人辩护而受到牵连， 或者是在微信上发表的内容引来麻烦。最后还是让他登机成行，不像2015年8月，当时他要飞往纽约学习半年，但被扣留下来，电脑上写着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世界报报道了中国关于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的相关规则，从5月1日起，明确限制范围包括两类，一类是旅客在机场或航空器内实施相关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者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另一类是在其他领域与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有关责任人。世界报指出，从2013年到2018年3月，在中国大约有1000万人因为没有执行有关的司法判决而被禁止乘坐飞机，有大约400万人也因此被禁止乘坐火车。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战友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东京专栏。
目前正值日本相扑的春季赛季，但是最近发生了两件事，引起了日本媒体和世界媒体对日本相扑界固守传统的猛烈批判。4月4日，大相扑春季巡演在日本京都府武贺市举行，武贺市市长多多健良三登上相扑台发表讲话，突然晕倒在相扑台上，倒地后立即赶到的市民文化环境部部长范伟雅信表示，数人登上了相扑台，据说有消防相关人士的男性说，最好不要移动病人，因为脑出血和心梗等发作后最初5分钟对于生命至关重要，被称为黄金5分钟，准确快速的急救能阻止病情的发展，应该尽量减少肢体活动和晃动患者的头部，减少血压波动，保持心情平静，等待救援。这时一位女性从观众席登上了相扑台，当她被问是医疗相关人员吗，她回答说，我是护士，会做心脏按摩。范伟等人松开市长的领带，解开衬衫扣子后，该女性开始心脏按摩，之后拿着自动体外除颤器的急救人员接替他继续进行施救。据悉，这期间多次有广播说请女性从相扑台上下来，市长多多健良三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这名女性离场后，据说相扑协会相关人员在相扑台上撒了大量的盐。无独有偶，大相扑春季巡演6日在兵库县保种市举行时，该市的市长中村智子是一位女性，但是因为她是女的，就不可能登上相扑台上讲话，只好在相扑台下致辞。中村智子说，虽然我是市长，但是因为是女性不能登上相扑台上致辞，我觉得很难过，很悲哀。去年4月她也是在相扑台下致辞，她充满困惑地说，现在女知事女市长在不断增多，将来也可能会出现女总理大臣，就是这样，难道女性也绝对不可以登上相扑台吗？她的话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是也有一些男性起哄高喊不行。按照日本的传统，相扑台是神圣的地方，盐具有除邪和清洁场所的力量，撒盐就是为了保佑力士不受伤，驱邪并向神祈祷。有媒体认为，为了救人的女性被当作了带有邪气和不清洁的人，不仅被要求离开相扑台， 他上过的相扑台还需要进行驱邪活动，因此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石原清美日前也向媒体批评道，救助人命与男女无关，首先应该是生命优先。石原还提及时任大阪府知事的太田房江因身为女性被拒绝登上相扑台保障大相扑冠军一事，表示相扑协会也应重新讨论对女性的应对。日本相扑协会的事业部长尾车对媒体表示，日本相扑协会完全没有蔑视女性的意思，无论是正式比赛还是练习，因为受伤而被送往医院，血沫横飞，头痛摔倒的事情经常发生。为了预防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就撒盐，相扑的世界就是如此。关于说因为女性上来然后为了清洁而在相扑台上撒了大量的盐的报道，他说他感到非常遗憾，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而相扑协会的广报部长织田山表示，坚持不允许女性登上相扑台这一大相扑的传统是相扑协会的一贯立场，不会改变。关于日本正式的相扑台为什么不允许女性登上去，目前的说法不确定，一说是因为神道把出血看作一种不洁，女性会来月经，因此不允许女性登上相扑台。女性不能登上正式的相扑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是固守传统还是与时俱进，日本相扑界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称没有确定对叙利亚动武的任何时间表，特朗普指叙利亚及俄罗斯因为化武攻击承担责任。防范空中打击叙利亚，各大航空公司调整飞行路线，英国表示准备参加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阿尔及利亚为军机空难遇难者举行三天哀悼，今日头条关闭搞笑软件内涵段子，负责人公开检讨。德国汽车生产商对习近平讲话谨慎乐观，扎克伯格指加强网络监管在所难免。中国外长王毅四月中访问日本，难民署称前往欧洲的难民移民人数减少。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法国社会抗议风潮中经济形势持续向好，还有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歌德的浮士德，以及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法国政府想方筹款拯救老旧古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多个行业罢工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之际，最新的数据显示法国经济形势向好，企业扩招意愿明显走高，这些促使政府上调其增长预测，对进一步缩减财政预赤字也更有信心。令人乐观的经济数据与由于员工罢工而不畅的交通运行以及来自不同行业的不满形成反差，但也恰恰提出了经济形势好转如何分红的问题。在此之前，法兰西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欧盟委员会都对2018年法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做出了乐观的预测。11日的法国政府部长会议也将此前的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预测从 1.7% 提高到 2%。 根据法新社从一些政府部长处获得的消息，这些数据是在经济学者的普遍共识的基础上做出的谨慎设想，纳入法国准 准备送交欧盟委员会审议的财政稳定纲领，于11日提交部长会议通过。而且政府预测2020年和2021年法国经济仍将稳定增长，但2020年的增幅可能只有 1.7%。 经济部长勒梅尔当日接受费加罗报的访谈时，将这一良好势头归功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带动以及马克龙当选总统的冲击力带来的良性效应。对增长的乐观预期也让政府对进一步缩减赤字更有信心。预估公共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有可能在2018年从原来估计的 2.8% 下降到 2.3%， 在2019年可能为 2.4%。根据政府调整后的预测，2022年，也就是马克龙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法国公共预算甚至有可能扭亏为盈，收入多于支出 0.3%。公共财务与行动部长达尔马南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就此解释说，收支平衡状况好转既是由于公共支出降低，也是因为增长形势向好以及企业和个人的努力推动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好转预料也将推动公共债务缩水。2018年法国公共债务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为 96.4%。 在2023年马克龙第一任总统任期结束时，这一比例有可能逐步缩减到 89.2%。与此同时，法国就业市场也呈现良好势头。根据法国就业部门的最新年度调查数据，2018年企业扩招意向可能会雇230万人，与2017年相比上升了近 19%。 这是自2002年开始这项年度调查以来的最大增幅。但这些令人乐观的整体经济数据似乎与社会现实仍有差距。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估计，2018年第一季度，法国人购买力大约下降了 0.4%。 连日来此起彼伏的罢工抗议活动也描绘出另一番社会现实。仅以一些医护人员以及公营养老院工作人员的罢工抗议为例，他们的诉求暴露出公营部门财政捉襟见肘的现实。于是伴随着经济形势好转的消息也不断响起要求分享经济好转带来的利益的呼声。上任近一年以来，被一些民众称作是富人总统的马克龙，面对是分享果实还是继续改革的两难选择。政府在上调经济增长预测的同时，也上调了纳税人必交的社会分摊金预测。2018年社会分摊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将为 45%。 而在竞选期间，马克龙曾承诺在其任期结束时将社会分摊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降低1%。从目前情况来看，预计这一比例在2022年时可能会是 44.3%。 而且为了缩减预算赤字，政府努力缩减公共支出。公共财务与行动部长达尔马南11日在指出公共财政支出减少推动了财政收支平衡状况改善的同时，也表示将继续缩减公共财政支出的政策。这也就意味着那些诸如医院、养老院等不断抱怨因预算紧缩政策而运行困难的公营部门还将继续勒紧腰带。经济部长勒梅尔也强调，政府必须坚持此前宣布的节约措施，因为缩减公共债务是一项战略目标，既要为经济松绑，也要避免让下一代人承受债务之苦。经济形势向好也许是推动改革的大好时机，但条件也许是民众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是歌德创作的一部长达12,111行的诗句。 题材采自16世纪的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浮士德原来是个真实人物，生活在15世纪。他博学多才，在传说中人们添枝加叶，说有魔鬼帮助，才使他创造出那么多的奇迹。这些传说后来成为文学家们经常利用的创作素材。浮士德第一部出版于1808年，一共25场，不分幕。第二部一共27场，分5幕。整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德国民间传说作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十分完好的诗句。浮士德构思宏伟，内容复杂，结构庞大，风格多变，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炉，将真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当代的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揉在一起，善于运用矛盾对比，安排场面，配置人物，有讽有讽，形式多样，色彩斑斓，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刚出场的浮士德满腹经纶，久负盛名，但是却对长期的生活状态感到迷茫和不满，不知道应该向什么地方去。学术上的成就不能使他收获内心的满足，理性和感性在这里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时，理性占据上风，压制了他的感性需要。极端的迷茫和苦恼状态下的浮士德想到的第一种解决方案竟然是自杀。当然，事情并没有真的这样发展，否则剧情就没有办法往下写了。随着耳边传来的复活节的音乐，浮士德少年时期的美好生活记忆被唤醒，熙熙攘攘的复活节人群帮助他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魔鬼和上帝之间打了一个赌，作为赌注的浮士德自己却还不知道这件事情。魔鬼引诱浮士德和他签署了一份协议，魔鬼将满足浮士德生前的所有要求，但是将在浮士德死后拿走他的灵魂作为交换，体现出了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所追求的精神状态得到了最真实的展现，也就是我生前应该及时享乐，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当魔鬼墨菲斯特和他签约的时候，浮士德说，思想的线索已经断头，知识久已使我作呕。借助墨菲斯特的帮助，久居书斋的浮士德开始了世俗生活，进入了爱情生活阶段，尝试与体验另外一种生活。他到达的第一个地方是酒吧，返老还童后的浮士德在大街上追逐少女马甘雷。一开始见到马甘雷，他就对墨菲斯特表示，你给我把那个小姑娘弄来，如果我今夜不能搂抱她，我们在午夜就分道扬镳。对此甚至连魔鬼墨菲斯特也没有办法看下去，你开口就像痞子之流。可是甚至连马甘雷也没有办法满足浮士德对享受尘世生活的渴望，他又开始了新的追逐，通过莫斯菲特与酒室的小伙饮酒作乐。歌德肯定了人类自身的现世享受，然后又通过马甘雷肯定了爱情的无私与纯洁。浮士德之所以既不满足于书斋生活，又不满足于享受，正好是精神需求和肉体需求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他有两种冲动，他感叹我们精神的翅膀真不容易，获得一种肉体翅膀的合作，可是这是人人的生性。 浮士德的痛苦来自这两种需求无法达到完美平衡状态的痛苦。之后他又经历了政治生活阶段与对古典美追求的阶段。随着与马甘雷爱情生活以悲剧结束，浮士德逃离现实，返回到以追求人性完美为目的的古典美，回归希腊。作为一种受到羡慕的古典美的典范，18世纪德国古典美学家希望让人性重新回归到古希腊和谐与静穆的境界，以克服人性分裂，克服困难。人们认为人应该在婴儿时就回到古希腊，接受古典美的熏陶，形成完善的人格，成年以后将这种人格带回，以完善自己的民族。主人公与海伦之间的结合产生出欧福良，表现出歌德希望18世纪的人们能够找回古代那种完美的人格。歌德饱学的形象代表着近代社会科学的极大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理性思维追求，而海伦则代表着历史中那种无法通过理性逻辑推理了解的部分。然而欧福良很快就夭折，海伦的离去表明了近代科学并非万能，理性强行超越自己的应用领域将无可避免地遭到失败。最后通过填海造陆，浮士德或者说歌德感受到了理性的力量，或者说弥补了理性无法触及某些领域的遗憾。至于与魔鬼的协议，歌德让天使用爱火把魔鬼打败，上天将浮士德解救，最终结束全篇。浮士德的基本轮廓是两个堵塞和两个世界，两个世界一大一小。第一步是小的世界，也就是现实的世界，感官的世界。第二步是大的世界，这里是政治舞台、神话幻境、大自然。一个人从小世界走到了大世界，意味着他从凡夫俗子发展到崇高的精神境界。所以第二部内容十分丰富深广，作者把他一生的体验都融汇了进去。根据作者的构思，第二部中的第三幕和第五幕是重点，第四幕以后主人公精神开始有了转机。在这两幕里，作者让主人公说出了他的最终目标，统治和财产，说明上升的资产阶级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求政治权力。在最后两幕中揭露了海上掠夺，指出战争、贸易和掠夺是三位一体的。浮士德的基本结构形式是戏中戏，大悲剧套着许多个小悲剧，其中有些小悲剧可以独立成篇，比方说葛丽青悲剧。在艺术表现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并用，不过第一部以现实主义为主，第二部以浪漫主义为主，神话、传说、幻想等交织在一起，组成多彩的色调。人物不是性格的典型，而是哲学观念的化身，互相形成鲜明的对比。语言是多变化的， 有时讽刺，有时戏谑，有时严肃，有时诙谐，有时押韵，有时不押，有时民歌体，有时是希腊悲剧诗体、亚历山大诗体。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介绍歌德的《浮士德》，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计划陆力拯救古迹遗产建筑，它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管道筹募聚集基金，来拯救那些陷入残垣败壁的法国古迹遗产建筑物。例如9月将举行的一场全国刮刮乐抽奖游戏就是筹募基金活动之一。目前当局已经筛选出250个期待修复的古迹遗产建筑，经过科西嘉岛东海岸的古代海关小径，穿过一望无际的杨梅树丛，以及经过装饰了许多雕饰的地方，做一个走路不到两小时的徒步旅行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被称为破塔的卡潘杜拉 Gaban Dula。 它是位于罗格里亚小镇科西嘉东北的一个半岛的标志。卡潘杜拉破塔经常被海盐及海风侵蚀吹打着，这也是在1954年热那瓦提督时代，当时属于当地意大利小镇引以为傲的建筑物。这个古老的破塔借着电视名主持人斯蒂凡·贝尔纳协作的拯救法国遗产古迹方案，可以重新找回它已经破损消失的一半建筑。在去年9月，贝尔纳先生接到从法国总统马克龙来的使命，为了能够替这些古迹的修复翻修来找到新的经济支援，以及动员全体法国人好恢复法国过去的欢乐时光。这位法国电视第二台的历史秘辛节目主持人预计在9月进行一个法国古迹遗产特别漏特抽奖活动以及刮刮乐活动。当天接获任务之后，他与专家一起协商作业，把优先需要修复的古迹归类出来，同时也评估所需要的预算分配。由法国民众在参与活动的内政部网站上，或是称为贝尔纳使命的网站上所建议的2000个可能候选景点中筛选出喜爱的景点。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但是今年3月29号，这位政府委派的遗产古迹先生贝尔纳在 RTL 电视台上揭晓了确评中选要翻新修复的250个古迹的地址。这只是一项预选，在接下来的一周举行最后一次的业务会议当中，定夺100多个古迹将开始动工修复。贝尔纳的任务是找出哪些是需要拯救修复的古迹，除了科西嘉著名的破塔，它就需要40万欧元的修复费，其他还有如修道院、喷水池、剧院、老的工作坊、城堡等的法国历史古迹。法国政府希望拨给行政单位的财 金援助以及贝尔纳动员法国人募集来的基金后，有了国家关注的许多修复计划，希望如此一来可以吸引鼓励私人赞助。例如雄伟壮观的圣雷米德博罗城堡 Chateau Rocher à Saint-Rémy de Blou， 原来的修复预算需要139万欧元左右，募款之后如今只差了49万欧元。在西部布列塔尼进入到姑修恢复名单的有菲尼斯泰尔的格雷南半岛上面的观鸟碉堡，很可能也会成为将来重新恢复法国光荣的地址。原本估计工程费用需要300万欧元，还有某些地点是同时考虑到其实用性的，例如热尔省的一个波利纳克旅馆的修复，因为它也是一个公立学校的所在，它可能是法国最美丽的学校之一。至于大巴黎地区，目前有14个地址确评中选，其中包括了塞纳和瓦恩河省的卡普钦教堂 La Chapelle des Capuchins 的奇特贝壳的洞穴，以及埃松省的梅雷维耶的18世纪花园里一个液压系统的修复，更或是如瓦兹古省历史悠久的维尼城堡 Le Château de Vigny， 它是大巴黎地区修复预算中第二大的工程，需要200多万欧元，如今只差了45.8万欧元。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表示没有确定对叙利亚动武任何时间表。特朗普指叙利亚及俄罗斯因为化武攻击承担责任。防范空中打击叙利亚，各大航空公司调整飞行路线。英国表示准备参加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阿尔及利亚为军机空难遇难者举行3天哀悼。今日头条关闭搞笑软件内涵段子，负责人公开检讨。德国汽车生产商对习近平讲话谨慎乐观。扎克伯格指加强网络监管在所难免。中国外长王毅4月中访日，难民署称前往欧洲难民移民人数减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Longino 所演唱的 Les filles d'aujourd'hui，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 c'est comme un mal au cœur dans un avion taxi. C'est comme un poudrier avec une mitrailleuse jeté sur canapé ou zone dangereuse. C'est le four au bleu noir d'un appareil photo au fond d'un urinoir dans les quartiers prolo. Un bouillon de 11 heures et des ongles vernis.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D'aujourd'hui, c'est l'oiseau de malheur des ailes de Paris. C'est comme une moto chargeant un bal masqué ou comme un torero déguisé en marié. Son voile géant traînant dans l'eau glacée, c'est un prince charmant tout à rêve pingué. Un orage de fleurs dans un bain de minuit.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 c'est un film de terreur dans un quartier pourri. Un tremblement de terre au fond de l'océan, un pot au feu grand-mère cuisiné en gambon. C'est comme un peu de poudre dans une veine bleue, ou comme un coup de foudre prêt à vider les lieux. C'est la nuit des chasseurs, le démon de midi,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D'aujourd'hui, c'est un oiseau chaud.
peur d'espérer. C'est un tapis de fleurs dans le mois de marée. C'est une affaire d'honneur sur un dessus de lui. C'est un vieux dictateur incendié par la foule. C'est une histoire de cœur dans une bouteille sous.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